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有一个水果呢，据说叫水果之王啊，我不知道，哎，中迅有没有吃过这个榴莲？
吃过，你呢？
我也吃过。
哦，那我就很快问一下，因为榴莲，这个玩意儿呢，把人分成两个阵营，
嗯，
喜欢和不喜欢，你是哪个阵营？
我是喜欢的那个阵营。
哇，你有没有喜欢到说你会去买？
其实曾经有一年我们是买过，
嗯，
买了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打开以后吃不完啊。这个存放比较麻烦，
必须巨大的一个东西，
它因为有一个味道哈，这个味道非常强烈，然后你放到冰箱里头呢，它会把整个的冰箱就是都有这个味道，哎，对对对对，就全部其他的食物可能也都沾染了这个味儿了，所以不太容易放，所以我们的办法就是用那个保鲜膜包的严严实实的放到那个冻箱里面去，然后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哈。后来当然也没有说是喜欢到我必须每年夏天必须要吃什么，
就是说
也没到这个程度。
买它的这个次数远远低于买西瓜
啊，少多了，那少多了，对对对。所以呢，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原因呢，是说榴莲这个味道啊，已经从遥远的东南亚飘到美国来了啊。这个首先在 Costco。在中国的一些超市，华人的一些超市已经可以看到卖榴莲了。然后呢，纽约时报前两天有篇文章就说这个榴莲啊，在最近这几年里头呢开始盛行啊，开始这个变成了价格越来越高，然后需求越来越多。再一查呢，哦，原来在中国大陆啊，很多人喜欢吃榴莲，所以在这个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这几个东南亚国家，他们生产的榴莲最好的那些榴莲出口呢，几乎100%运到大陆去了。
我们常说啊，有一个东西会把一个人吃肥了啊，什么巧克力啊，什么或者是越吃越胖啊，什么之类的啊，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越吃越胖。但是这儿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就是一个东西我越吃，别人越肥，还有这事儿。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大吃榴莲，你一口我一口，中国的人口多，把东南亚那些国家给吃肥了。我吃榴莲，你肥了。当然，这个肥不是指的身上长的肉，而是指的他们的收入。刚才说的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呢？还有越南啊，什么这些地方，他们盛产榴莲。这个东西呢，过去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之前，它是一个恨不得叫路边摊的食物，太多了。他们那个地方因为很容易生长这个东西，说是以前都是什么一个卡车在那儿，卡车后箱那儿放着，也不是很贵，老百姓都吃得起。但是呢，慢慢的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中国早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产生过一批这样的人，叫万元户。这些种榴莲的农民，他们没有想到，等待着他们的是旁边的一个大国的那些人的口味。你说就拿榴莲来举例，别说榴莲了，我不知道长到多大的时候我才见过芒果呀。
哦，对对
啊，我不是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哎，但是以前曾经文革的时候曾经有过那个毛主席什么，
没错，工人阶级把一大芒果
送给
毛泽东，放在一玻璃盒子里头，
对对对，展览起来了。对，
那芒果我看我是知道它长那样，我就没法想象这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小的时候很少吃一个东西叫香蕉。那么它是一个南方的东西，我生长在北京，所以这个东西印象也很少。而且当时吃香蕉说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现在我看都不看现在就所以就是我就是讲这榴莲呢就更别说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你跟他问我吃不吃榴莲，我是从来没有买过榴莲
啊，
我是在一个人家吃过一次，后来又吃过一两次，我是能接受的。但是我也可以
说不上
十年不吃也对我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反而我是喜欢一个比榴莲稍微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比较了，稍微温和一点的一个东西叫菠萝蜜。这你吃过吗？
吃过，吃过，
对吧？
对，
很像吧？
有点像
大的哈，外面有刺的，是这么一个大东西，拿刀切开，哗，也是一大堆。
没错，
那个呢我还行，但是那个太甜了。
对，太甜，那个是太甜了。它叫菠萝蜜蜜，这个确实是有道理哈。
对，
但
英文叫那个捷克的水果啊 ，Jackfruit。
Jackfruit， 这个好，这个榴莲呢，它在这个之前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喜欢吃榴莲之前呢，那个比如说2017年哈，这个榴莲出口到中国的价值呢，每年差不多是我看是67亿美元。到了去年呢，已经涨到了
5.5亿。
到了去年涨到67亿，
十倍还不止，
就是11倍啊。所以呢，这个你想想看，11倍的需求量，但是在就那么几个国家可以生产啊，这个榴莲不是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种的，
对，
因为它是对这个气候的要求、温度的要求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最多的生产国是在泰国，接下来就是马来西亚和越南啊，我就这两个地方。我第一次吃的榴莲呢是在泰国，就是这差不多在20年前了啊，去泰国旅游的时候，那时候呢，人们就跟我说应该尝一尝这儿的一个水果叫榴莲
啊，
然后呢他说你要买榴莲，当地的人说必须要买一个品种叫做金枕头榴莲。
哇，可以睡觉是吧？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叫金枕头，也可能是你剥开来以后呢，他那个果实啊，就是皮扒开以后那个，它不是一囊一囊的，
是
对，那个呢有点金黄色的啊，所以可能是口感比较好，比较这个入嘴的时候很绵密啊，这种感觉挺甜，所以呢我们还专门吃了，哎，吃了以后觉得还可以。不过那个地方啊，因为经常是在热带嘛，所以呢在东南亚好些旅馆里头它都明确的贴着标签呢，说是禁止榴莲进带到我们的旅馆里面去，显然他也是怕这个味道，你知道吧？很长时间去不掉。
嗯，历史上有个经典的一个例子是飞机，
对，
一架飞机的国际航班呢、啊，这个飞行员呢开飞机开了一半的时候，发出紧急的求救的信号向地面，说怎么了？地面说发生什么事儿？那个驾驶员跟地面说：糟糕，我这引擎出问题了。
嗯
啊，因为整个飞机上呢，弥漫出一种那个难以形容的
味道，
难闻的味道。这个味道它一定是不好闻的。顺便说一下，刚才说把这个吃榴莲分成喜欢和不喜欢这个阵营，那不喜欢的人呢，要吐啊！他闻到这个味儿，他就觉得想吐啊，都到了这个程度。我问过一个人，那个人跟我说，他说是如粪便，他就已经反感到这么一个程度。然后这飞机就迫降了，迫降了以后，才发现原来那个行李箱当中有人带了榴莲，我不知道现在让不让带啊？不是有人带了榴莲，
是运输的，
是给可能给超市还是哪运那榴莲，还闹了这么大一笑话。今日话
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种水果，叫做榴莲啊，它的地位在水果里边呢很高的哈。尽管味道很难闻，但是好多人都说这叫做水果之王，也可能它这个营养成分比较丰富，或者说是吃起来有很多人非常喜欢。我知道有好些人到了恨不得是上瘾的程度哈，也就是说只要有榴莲卖的话，他们每年都要买点这个吃的。那榴莲呢，它主要是刚才说了，在中国这个很多的人开始接受或者喜欢吃榴莲之后呢，他刚才说了，这个出口量成长了11倍，在过去的5年里边，价格呢涨了14倍，这个对附近的几个小的国家，什么刚才说的什么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来说呢，那显然是拉动了当地的这个农产品的经济啊，很多种榴莲的那些果农已经变成百万富翁了，因为他们的这个榴莲供不应求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越来越多的科技就用在这个领域当中去了，比如说物流啊，这个他们就现在发现说是用超低温的这个车厢来运榴莲的话呢，第一它是可以把这个味道啊控制在最小，散发在最小。第二呢，就是说它可以保质期更长啊，就是说榴莲不会坏或者是不会变得过熟，这个控制就更好。所以呢现在 光是从泰国，据说是每天有1000个集装箱，全部是榴莲，就是在这个季节期间啊，通过高铁运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你说中国这个市场，大家能不垂涎吗？怎么办呢？从好莱坞的电影啊，到汽车啊，到各个领域，你都想，大家都想进入到中国这个市场去。其实说难听点，鸦片战争不是也为这个吗？
没错，
不是就是为了让中国人买点他那玩意儿吗？打开这个通商之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个情况。以前我们也都听说过，哎呀，什么中国大陆的一些有钱人跑到这儿来买房子，把美国房子给炒起来，当地人买不起了。这个榴莲也有点这个问题。刚才一开始讲，它本身是一个挺便宜的，谁都能吃得起的这么一个水果。得了，现在这个外国有一个地方拼命的要这个东西，一下把这个价格给涨上去了。就当地人也有一些投诉，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榴莲大战呐、啊。
嗯，啊，对，
到你的园子里去偷的，什么抢的啊，什么之类，然后要盖那个围栏呐、啊，什么是铁丝网啊，什么之类，这个都是相应的产生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榴莲这个东西在当地，它除了是一个水果之外，它还是文化的一部分。那肯定是这样的啊，因为它如果是在当地是这么样的一个地位的水果的话，它进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去。这个文化是什么呢？举例来说，在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有一个特殊的表达法，叫做不爱榴莲，人生遗憾呐。啊，你这是不爱榴莲，你人生缺了这么一大块啊，你这白活了，恨不得有这种感觉。关键还有一个，我们在其他的语言当中，英文呢、啊、中文呢、啊、都有叫做什么，有偏财运啊，
嗯，
这个人或者是什么一下拿了一笔横财，哎，这个呢在马来西亚语当中管这叫什么，就你这人啊交了榴莲运，哎，他都是这个词，榴莲都有这个地位，这就是你这种好运是交了榴莲运，你发了一笔横财，来了偏财，这是在他当地文化的起到的这个作用。
嗯，所以呢，现在你看，在《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当中呢，他就说有好多人现在开始转行，这个种榴莲了啊。有一些农场，比如说像越南，他就说有一些那个种咖啡的地方，他把那个咖啡树啊 ，coco 树给砍掉了，砍掉以后变成梯田以后就种这个榴莲了。
这个很遗憾，有一种咖啡叫越南咖啡，你知道吗？
对，
到越南餐厅里去，对不对？都可以点这个。
没错，越南的咖啡是很有名的。
对啊，
对，但是最近的这个销路，哎，对，销路没有那么畅了。然后有很多人大概就认为说，我还是种榴莲吧，啊，像马来西亚也是一样。那除了榴莲之外，它还有一些加工产业，一些物流的产业，现在也基本上都开始应运起来，就是
榴莲饮料、榴莲饼干
榴
莲糖果，什么是
榴莲月饼都有了，
对
吧？
对，
各种各样的。我在美国的这个华人超市里边还看到榴莲棒冰，榴莲的那个冰棍儿都有，
啊，就冰淇淋啊什么的，
对，
这种口味的。
然后他就把这个榴莲做成各种各样的馅儿啊，馅料，或者是做你可以做饼干，也可以做那个披萨，也可以做那个冰棍儿什么的。哎，有些人就开始做这些生意了哈，所以挺多。据说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榴莲的物流方面和批发方面的这个公司呢，70%。已经被中国公司所拥有了，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之大，所以
就
开始，
你别种，我买，我直接
就从造产地上去买去啊，
对，我就把你这个农场给收了算了，
哎，对，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他，你看他那个价格从短短的几年之内涨了14倍啊，所以呢，这个东西确实是，当然这个对当地来说也是造成一些影响。原来人们可以觉得榴莲价格比较便宜，一年可以吃个几次的，现在可能只好少吃一点了。据说是把那个最好的榴莲现在基本上都流出来出口到中国去了。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让我想到有点像古巴的甘蔗和烟草。就是有的时候它这块地方呢，它出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它的一个恨不得经济的一个支撑了。那古巴的蔗糖嘛，对不对？那个甘蔗，还有都知道古巴的雪茄呀，他那个大的雪茄，我看那个种的那烟草那个大叶子，你知道吧？然后弄干了以后再那个卷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地方的榴莲呢，也成了这个样子。有记者去采访当地的车行啊，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 哎，你们这儿买车的是什么一个情况？那车行的老板就说啊，有一种人我们最喜欢，穿的破破烂烂的，而且呢挺脏的，因为榴莲嘛，从那个田地里出来还是怎么着了，手也是很脏的。这种人买车从来不贷款，一笔付清，直接开走，也基本上不怎么讨价还价。再一看是种榴莲的，
人不可貌相，这个老板就说人不可貌相啊，你不要看他穿的破破烂烂，人家揣着或者说是拎着一个麻袋一个手提包，里面全是现金。这就想起来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山西的煤老板就是这个情况，
今天的煤老板还这样，
还是这样，
还是很风光的啊。
对，所以呢就很多人有的人眼光好，在七八年前就辞去工作，就是开始种榴莲或者是进行榴莲的加工什么的。当初可能还遭到这个家人的不满或者是不理解，但是现在呢突然发现，哦，这些人还是有眼光的啊，他们看到了榴莲在中国逐渐的形成，然后他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如此之巨大，需求可能会这个一年翻几番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放弃自己原本收入相当高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开始去种榴莲或者是从事和榴莲相关的这些企业去了。
顺便说一下，大家可能会说，哎呦，榴莲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水果已经再也分不清季节了，一年四季都有香蕉。说到这个奇异的水果，还有一种水果叫奇异果
啊，
也是我们小的时候没见过的，没吃过，它当然现在随时都有。那接下来的问题是，那这个榴莲是什么时候生产出来，什么时候收割呢？告诉大家，现在
啊，
就是现在啊，五月六月。所以今天既然讲到了这话题，咱们就来一个吧。这像是马来西亚人们，我看到这个纽约时报道说，在马来西亚，榴莲你刚才说吃不了嘛，在人家这国家是一个事儿，就是聚会了。咱们今天聚会啊，吃榴莲，打开一个，咱们大家全吃了，一帮人说说笑笑的，把个榴莲给消灭了。